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当我们讲第七章最后一段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里用几句话来描写耶稣基督是一位怎样的祭司。这位祭司是圣洁的祭司，这位祭司是无邪恶的祭司，是无玷污的祭司，是原定罪人的祭司，是当过诸天的大祭司。从来没有一个侍奉的人有资格配上这五个名称，在旧约里面没有一个祭司有这五个名称的本质，可以站在神与人的面前。谁像耶稣基督是完全没有罪恶过失的？谁像他是绝对本质圣洁的？有谁像他是无瑕疵无玷污，是以所有众人绝对分别鬼圣出来的？谁像他是原当过诸天的祭司呢？没有这样的祭司，没有这样的不世者，没有这样一个宗保。所以呢，整个希伯来书要给我们看见的就是那更美的、更荣耀的、更高超的、更完全的那一位宗保的真本质跟身份，到底是与所有其他具有的祭司怎样不同。以色列民族是一个献祭的民族，以色列民族是一个侍奉上帝的民族，而借着祭司们成为宗保，以宗保的身份站在神与人的中间所做的工作，也是整个旧约里面最重要的服事。所以祭司代人赎罪，祭司献上礼品，祭司献上祭祀的祭物，在神面前讨上帝的喜悦，这样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人可以来到上帝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旧约的祭司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祭司的国，这个祭祀的民族，就是借着祭物来到神面前敬拜和感谢。这也成为新旧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我们是金尊的祭司，我们是成为有祭司的国度，是一样的本质。但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旧约的祭祀是借着从人间所宣出来的祭司来做敬拜和宗保的工作，新约的祭司不是如此。而旧约的祭司，我们看见有许多有瑕疵、有玷污的人做了神人之间宗保的工作。所以呢，这样呢，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把献祭当作就是整个对神当尽的责任的时候，好忽略了他们整个心灵对上帝的顺从，从他们在神的旨意中间遵行神所喜悦的事的时候，神就厌烦他们。这样这个祭祀的国度，竟然神讲了一句话：以色列人啊，我讨厌你们的祭。那么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矛盾。神要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到旷野，让他们可以敬拜上帝，他们可以侍奉上帝，那么在旷野借助摩西以牛羊的血给他们立约，让他们成为一个向上帝献上祭物的一个百姓。如今这样一个百姓，为什么上帝对他们说：我厌烦你们的祭物，你们献祭流血成河也不能蒙我的悦纳，我讨厌我厌烦你们的安息，你们的一望一说都在我面前不蒙悦纳。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神在祭祀中间呢，他有更深一层的要求，他不是单单从外表的献祭就得到喜悦。神不像心态的神学家所讲的是一个好的血的上帝，需要血的上帝，就是人只要流血献上祭以后，他的心就得到满足。上帝岂是特缺的神？上帝岂是隐些而得满足的那神？ 这样的上帝岂不是呢要人生杀之物，他心里才得到满意吗？这绝对不是我们的主耶和华的本性。而这样的圣祭真正的意义，就是预表有神的儿子是舍命流血才成就的。所以当以色列人的献祭的事情上，他们固定的奉行故事，就在形式中间去以为这就是神所要的，他们就永远没有办法明白上帝心中所定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这就是可惜的。以色列人将1000年两千年继续下去，从亚伯拉罕的时代到摩西的时代，这献祭的事情是个人与神之间的事。在这以前，挪亚也献过祭，在更早的时候我们看见亚伯献过祭，但是作为整个民族用献祭来到神面前，是摩西时代又在开始。那这样呢，从摩西到耶稣基督的时代，这1000多年的时间，他们是献个祭呢，神接纳不接纳？神借着以赛亚对他们说：“我厌烦你们的祭。”在这以前，上帝曾经借着撒母耳讲一句话，就是呢：“你们献祭却不顺从我，你们不能得着我的喜悦。”所以上帝说呢：“顺命胜于献祭。”大家说：“顺命胜于献祭。”真正顺从神，遵循他的命令，是比献祭盼望见的祭物来讨上帝的喜悦更重要、更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样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热心、我们侍奉，我们就讨神的喜悦。神要我们过一个顺从神，在他的主权之下，把我们的生活、行为、言语、行动都交付给他，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外在，全人属于神，全人顺服神，做一个这样的基督徒，我们才真正的讨他喜悦。所以，这样的旧约的献祭到底是不是真正神所要的？旧约的献祭在预表的方面，乃是把人指向一个真正的祭物，也是将要来的祭司。那因为就不是照着摩西律法里面所定下来的，不是叫亚伦的后代里面凭着肉体的条例所能成就的。这样我们就看见希伯来书第7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祭司不是按着肉体的条例，你还记得吗？他不是按着肉体的条例，不是在肉身的范畴里面，不是在肉身的这个系统里面，不是在以色列所注重的家族的谱系的这个承传下来来做祭司。耶稣基督为祭司不是照着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什么大能，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所以耶稣基督作为祭司站在神与人的中间，在人面前他代表神，在神面前他代表人，这一个中保地位不是按照肉体的条例，那个按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或者严格的意思就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这样神所需要的在祭司传承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到世界上，就在他自己的独生子里面，我们看见神得到了满足，我们感谢上帝。所以呢，第8章一开始要我们每个听众、每个接受宣读希伯来书的人有一个觉悟，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位怎样的祭司呢？已经有了一位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自自大者的宝座里面。We have already the priest, the high priest, who is sitting upon the right hand of God. 在至大者右边的大祭司，我们已经有了，我们既然已经有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是没有需要被拦阻。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是已经敞开了这条道路。这样的到第10章的时候要更清楚地提到又新又活的道路， 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死里面才被打开，才成全的。这位大祭司，他在神的面前，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了耶稣基督超越天使，因为在所有天使中间，有哪一位曾经听过上帝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要持仇敌对你的矫正，你要坐在我的右边。”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已经提到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最重要的基督论的课题。亲爱的弟兄姊妹，坐在父上帝的右边这一件事呢，在诗篇提出来，也在使徒行传提出来，有我们看见在希伯来书的提出来，看见罗马书提出来，这变成了所有的使徒他传讲基督的时候没有不注意到，或者他们都把这个重点把它强调出来。这也跟使徒信心里面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信基督，他是在比拉多的手下受害，有死了，埋葬，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人复活，如今坐在上帝的右边。这是基督徒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也就是有关于基督论不可缺少的耶稣基督得胜所描写出来的一句话。耶稣基督坐在父上帝右边，是他死以后呢，或者他死以前呢？是他死而复活以后呢，或者是死以前没有复活以前，他坐右边？死了以后，复活了以后，那么升天才坐在上帝右边，什么意思呢？是经历了苦难才进到荣耀，经历了十字架才进入万民。经历了征战来进到得胜，这个总原则你一定要思考。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你不能凭着的一些知识就判断这个大能耐。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念一些书里的书，他就要得到神给他的大的荣耀，念了神修，马上就成为神的大富人。不是如此，荣耀不是凭着恩赐的，荣耀不是凭着才干的。荣耀不是凭着你普遍的经历来的，荣耀是借着死与复活，与主同时，与主复活才有荣耀。我们今天如果没有与主同时，我们就不能与他同复活。我们若不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就不能在他的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如果没有经过死因的诱惑，我们就没有可能在仇敌面前领受神为我们所白色的颜色。这一个原则也是基督教的奥秘，这个原则就是教会得胜的奥秘。复兴一定要与主同时，与主同活；复兴一定要与主同经历十字架的能力，然后领受复活的大能；复兴一定要在神的真理上深根见到，扎根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然后才能向上建立。阿门。你们若不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你不能够按时候提供恩赐，这是很清楚的教训。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这表示他曾经死了才有复活的可能，曾经顺从天父的旨意，为我们最死的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流血，才有蒙神悦纳，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经验。耶稣就是升天的时候坐在父的右边，这什么意思呢？这个表现最少有三重的意思。我们曾经讲过，我在很简单的一句一句来把这个大点提出来。耶稣基督坐在父上的右边，是表示他所献的祭已经蒙了悦纳。第二样，耶稣基督坐在父上的右边，表示他的征战已经结束而得胜了。第三呢，耶稣基督坐在父上帝右边，表示他已经领受神给他特别的权柄，做的掌权者。所以在右边的全本圣经里面就包含三重的意义。第一种意义，右边是蒙悦纳的人所做的地方；第二， 右边是战争胜利凯旋归来的将军所在地方，第三右边是有特别的权力掌管治理国家的一个地方，所以君王把右边的这个座位是交给这三组，就是蒙接纳的人、得胜的人还有掌权的人。耶稣基督坐在父上帝右边，就显出他是蒙接纳，他是得胜的，他是掌权的。大家说耶稣基督是蒙接纳，耶稣基督是得胜，耶稣基督是掌权的。这样我们就这样一位大祭司，现在在哪里？现在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他是坐在父上帝右边。我们有这位祭司，表示他现在记忆已经蒙接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在思想中间特别感谢上帝，因为耶稣基督说我往父那里去，这句话在约翰福音是特有名词，这句话不是一个方向的问题，这句话不是回家的问题，这句话更是真正成全的百分之百的义才能回去的问题。所以每次我读到约翰福音里面提到我往父那里去的时候，我心里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上33年上没有一秒钟上他才能回去，耶稣基督犯了罪他就不能回去，他从天上被差遣到世界上，他一定要完完全全胜，他要分分秒秒成圣，分分秒秒得胜，这样的地方他完全没有罪，以圣者的身份回到天父那里。他蒙接纳，圣经清楚是他凡事受过什么？缺没有犯错。He has been kept in all things and committed sin not。耶稣基督没有犯错，叫完全成圣，毫无瑕疵，毫无玷污，也立罪的这位基督，他可以回到父那里。所以他的现在地是圣洁完全无瑕疵的地，那基督的这个无瑕疵的地呢，在旧约里面就是你借着摩西领受神的启示是定向追求，你们所现在地屋一定无瑕疵，是健壮的，是一岁的羔羊。所以呢，当一只羊到一岁的时候，他才可以现在地台上。好，你发现这个羊要被献上的时候，它有一些的限制，是不是头生的羊，它是不是洁净的，是不是没有残疾的，没有病，没有残废，要完全健康绝对无瑕疵的羔羊才可以献在祭坛上。其实这些呢，不是单单是旧约律法里面的要求或者定义，而且预表耶稣基督完完全全圣洁的圣洁无瑕疵的救主，是他意思。所以他说献的祭是蒙上帝悦纳，耶稣基督献祭被上帝悦纳，从死里复活回到天父那里去的时候，而我往父那里去。所以他说圣灵来了，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失机这辈子。为罪，因为他们不信，这告诉我们最大的罪是不信。他的为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表示因为他是义者，他才能回到天父那里去。所以他如今坐在父上帝的右边，感谢他。那么就是在哪里？在天上的圣所。那这个呢？犹太人所明白的只有地上的圣所，犹太人不明白原来有天上的圣所。耶稣基督所进去的不是地上的圣所。地上的圣所是亚伦的后代被安利做祭司的人才进去，而至圣所是亚伦的后代中间被选为大祭司的一年一次才能进去。这是地上的圣所，地上的圣所是亚伦的后裔所进去的地方。耶稣进去的不是地上的圣所，他进去什么地方？天上的圣所。他已经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他已经进入圣所，在那里做什么？做执事。 那我们每次提到这事就想到教会里面的这事就想到那个这事，那这里是这事就是掌握事物的总管，这里是对当事，他是独一的在神面前里面掌握树林的事物有中保工作的那一位。感谢上帝，耶稣基督进到圣所进入，他掌握整个的事物，什么事物呢？就是人回到神面前，就是人领受神的救赎，与神和好的这个事，也就是人领受神的生命，在神的永恒的中间，与神有可能恢复交通的这个事物，这就是他做大祭司做这事的这件事。接下去呢，他进到了天上的帐幕，这里说呢，这帐幕是主自己织的，不是人所织的。织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把它建起来，把它搭起来的意思。也织搭帐篷的时候是有条理的，所以呢，拿细尔人和利未人这些利未支派的人，他们在迁移会幕的时候，他们在抬这些的帐篷，抬这些的帐幕，无论是所有的这一个重要的支柱，或者就布幕、橛子、绳子，都等等，他们都要速算清楚。当他们到了一个地方，把它重新把它支搭起来的时候，这些利未人忙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在还没支搭会众居住的帐幕以前，要把会幕先搭，要先注重上帝的家，注重对神的侍奉，然后才注重自己的家，注重自己居住的地方。这个原则是圣经一贯的原则，人要好好尊重神，要注重上帝的家。当然我们看见所罗门非常荣耀一时的时候，他犯了一个错误，什么呢？他用13年的时间建自己的圣殿，然后才建自己的王宫，然后才用7年建上帝，表示他先注意自己。到了所罗巴伯的时候，神借着他讲一句话：“你们的家有天花板，却让上帝的殿荒废，就叫做顾自己的家，他不顾上帝的家是不对。”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把这个很重要的原则讲出来，我个人认为那是一个12岁的孩子所能讲的最伟大的地方。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呢？或者他说呢，岂不知我应当常常在天父的家里？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因为他的养父又是跟他的生母玛利亚来找他的时候呢，他们对他说：“岂不知我们顾念你？岂不知我们辛苦寻找你吗？”耶稣回答的话：“岂不知我要以上帝之家为念？我不是说你每天到教会呢，家里乱七八糟，我不是那意思。但你要以神的国子，以神的家为重，那上帝赐福给你们。但相反的，在我们做这事的这一个资格里面。”保罗讲一句话：一个人不能治理自己的家，就不可以治理上帝的家。在这一方面是什么意思呢？你要把你家照着神的话语做得好好，那你才能侍奉上帝。这其中有次序上的不同，但是没有名义上的矛盾。因为这是表示一个人以神为大，尊主为大，顺服他，有神家里神的道的原则管制自己家以后，那他就可以在教会中间服侍，就是众人的榜样。耶稣基督在这一个帐幕里在服侍的时候，圣经说呢，这个帐幕是上帝自己织，不是人所织。这句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在这一个帐幕里面所做的服侍是超过摩西的地上会幕和地上的圣殿的服侍。原来地上的圣殿是借着人手把它建起来，而神自己永永远远建的，就是神的基督里所建立的教会，是神自己的手所建立起来，人是没有份。我们现在再把第一节、第二节再念一次，好不好？我叫你听了这一段以后，你再读你就很明白里面的意思。我们一同来读： 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素，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事已经坐在前面，是大事宝座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第三第四节，我在这里先读，由我们再来思想。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施恩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那这里我们看见的，凡大祭司都是为了要献礼物而设立的，所以耶稣基督也必有所献，但他不在地上献会幕里面的祭物，他乃是天上的圣所献上自己立有的血。好，我们现在大家继续注意一下，在第二节的最后，你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帐幕就是真帐幕。那么这句话是不是意味着有假帐幕？有没有呢？他进入天上的帐幕，那真帐幕是不是这里也告诉我们有假帐幕？是不是呢？不是，这里真帐幕的反面词不是假帐幕，这里是指本体实体的帐幕。那么反面词是只不过是影子的形象而已。所以这样，耶稣就在天上的真帐幕，那个真帐幕是地上的帐幕的什么的原版，而地上的帐幕是天上帐幕的什么的影儿，你明白吗？这样的是本体跟影子之间的关系。所以摩西在旷野的这个会幕呢，不过是天上真帐幕的影子而已。那么如果你得到了影子，你会不会感到就满足了？你不会说我看到了影子我满足了，你不会说我不是有影子我不要求本体。犹太人的缺点，他们整个宗教的缺陷，就是他们只摸来摸去，摸到影子而不去追求神。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不是如此，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位大祭司，他已经坐在至大者右边，就是在天上的真帐幕里面做这事。这个真帐幕是地上帐幕的原版， The original reality is there and all we see here is only a shadow or the symbol of that original reality。 所以呢，我们要回到真帐幕的意义里面去寻找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是这个意思。那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他大祭司都为了献上礼物和祭物而被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那么呢，这句话呢，他就不解释了，因为以后的解释在第八章、第九章越来越清楚，所以他这里先把一个大题把它提出来。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当他把一件重要的事点出来以后，他就停下来，让你知道有新的东西要出来了，但是以后的解释就很长的篇幅在后面的章节里面才提出来。那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大祭司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的时候，他一定要先献祭，然后从祭物的血拿来到了这个会幕圣所至圣所中间的幔子里面的时候，他怎么样呢？用些坛把它抹去渍，他才能进去，对不对？所以在道神面前不能不带祭物的血来到上帝面前，一定要献上祭物。所以大祭司一定是为了献祭献血来到上帝面前。耶稣基督也必须有所献，这就是献祭。现在请你注意下面一段的话，这段的话就是要告诉你，当耶稣在世界上第四的事情继续不断还在延续，但不久以后就有点没有。请注意，耶稣就是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圣殿还存在，而这是呢在历史中间的第三个圣殿。历史中间第一个圣殿是谁建的？ 所罗门讲。历史中间第二个圣殿是谁建的？所罗巴。第三个圣殿是谁建的？虚妄的。第四个圣殿什么时候呢？我们还没看到，那是在以西结书里面所预言的事。所以现在的犹太人他们苦心尽心，就是要盼望有一天在耶路撒冷重新建立圣殿。为什么呢？因为祭祀的侍奉的 ministry of sacrifice already stopped one morning 1900 years， 超过1900年已经有限。什么时候结束呢？是主后70年。主后70年，罗马的大将军叫做 General Titus 提多将军，他攻进耶路撒冷城头，结果呢就把圣殿拆毁，用火把它烧掉，有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面不被破坏。所以主后70年以后呢，犹太人就灭绝了。主后73年的时候，马萨达事件就发生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太人就完全灭国灭族，这样他们剩下的人逃到世界各地，就没有以色列国，没有以色列民族。是能够好好建立起一个有行政或者有中心的国度的一个民族，像他们变成亡国的人，他们就偏离各地。像圣经们两句话好像很矛盾，却是很和谐的表达出他们的心情。第一，他们是独居的民族；第二，他们比偏离分散的地区，他们偏离分散的权利。什么又叫做独居的民？这独居的民跟分散的全地流亡的百姓怎么可以和谐起来？他们没有自己的地方，他们被就漂流到全世界许多地方去。但他们虽然分散在全地，他们却不一定的民族大军，他们还是独居，你明白吗？所以当独居的民也就是流散的，流散在万国，却仍然是不屈的。这是世界的两个很难调和的话，真正的意思。所以犹太人自从这新约时代以后，他们很清楚知道，他们一定要守住传下来的律法，要他们成为不屈的民族。他们一定要在自己的民族中间，他们保守他们神的权。这样的犹太人，他们又分散在各地，也是偶然。一方面就是妒忌，他们是 isolated， but they live together。他们妒忌成了一个很特别的民族，所以所有的民族，当他们的国被攻办，他们的政府被消灭，他们的百姓被流去分散各地以后，就没有复国的可能了。罗马帝国在哪里？已经没有复国的可能。埃及的帝国在哪里？已经没有复国的可能。希腊帝国在哪里？已经没有复国的可能。全世界一个最重要的民族，他们历史中一个大的奇迹，上帝说幕后的人，我要叫我上帝以色列民族重新归回他们的国，在他们列祖之地重头建立。这样这个事情在1948年8月份就成功了，这是神的话，不落空，很重要的一个事实。那请注意听下面的话：当以色列人在没有被提多将军打败的时候，他们一直保持祭祀，是罗马人不但尊重他们，还许可魁伟的大王叫做西律为他们建立历史上最大的圣殿。我们刚才说第一个圣殿是谁建的？是大卫。第二个圣殿呢？所罗门。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建的。第二个圣殿是谁建的？所罗巴。是被掳70年以后回来，他们又在纪念上，又在敬拜上，又在献祭的上面，所以建了一个殿。那时候年轻人不懂事，高声欢呼，欢喜快乐，赞美上帝。我们建立了新的殿，但那些老人家一直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 见过从前的见，再看现在的见，这个小的不得了。所以他们看野花的荣耀剩下一点，他们哭。年轻人一面欢笑，一面欢呼，看他们，你们哭什么？见面是见不，你还要哭？哎呀，小孩子，你没有见过从前的，啊，那些已经八九十岁的，也背离几年。我有时候想，最可怜是被掳以后一年才生，回家以前一年死的人，这些一生活了68岁的人，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叫以色列地，只听过从前的故事，或者等到呢他死了一年就回去了，看见没有？我从过去读圣经就说，如果有70年有68岁的人，刚好被掳以后一年生。回家以前一年死，那么一生耶和华的恩典在哪里？你们没有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那些被掳以前就长大，被掳回家还没有死的老人，他们的心中非常非常痛苦，因为他曾经看过上帝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年轻人，你要看你老年人对他们问一些问题，从他们身上修一些从前。伟大的神父的留下的神的道建立信心，但如果你能够在那个年老的人中从他口中听见耶和华重新做过什么，重新神伟大的仆人们讲过怎么样，他们的聚会中间有怎样的圣灵工作的记录，那一定受很大的影响。我们许多时候就像那些人参加新落成圣殿的人欢呼，不知道曾经有过的主的荣耀多么大，那是什么意思？那也不清。我老实告诉你，我是中国教会里面三代中间一个这个接连上一代启发下一代重新启后的。我亲耳听过，就宋上街的一个同工一直文牧师讲话超过两年，我亲眼听过林佩斯道士方怎么样，我也亲眼盼望看见下一代起来，但一直看不出。所以在这两代的中间，我可以告诉你，过去中国的道理跟现在的不同的，有很多很多不同。过去的传道人不像现在神学界都那么多课文，那么多那么多知识，但是他们传道心智比现在更强。过去的传道人因为战乱、痛苦、贫穷、饥饿，他们的斗志比现在更大。现在许多传道人知识丰富，但是灵命贫穷。这许多传道人，他们讲的是许多的这个科学的东西，但是对神的道的分量和圣灵高不可攀，是缺乏。求主怜悯，给我们再次振奋起来。而我这样的跑，这么做，一个原因就是盼望在兴起下一代，能够把从前有过的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愿上帝赐福我们，我们有这一位总管，天上的掌门人，神的掌门不是人所赐的，是上帝所赐的。他有献上的，那献上的是什么呢？有我们的第九章就很清楚看到，他献上自己，他借着有限的人。把自己献上，这就是这一节没有讲的。到九章第十四节才讲的。那接下去什么？他落在地上就不能做祭司。这我们在过去曾经提过的，耶稣基督做祭司的工作不是与世界上的祭司一样。你还记得前两次我们提到世界上的祭司是亚伦的后代，他们什么有罪？所以先要替自己的罪赎罪，才替百姓赎罪。你还记得吗？他们有10个主格，对不对？他们是有限度的，他们不是起势力的，所以这些呢不是暂时的祭司。那么耶稣就是在地上的时候不能做祭司，有几个原因。一，因为耶稣基督不是生在利未的支派下，这个是唯一能做祭司的支派，一定是生在利未支派，在亚伦的后代中间，到了这个大卫以后的时代，撒都的子孙，
才能不支持。
那请注意，这样子越来越限制以色列人中间有祭司，但是不是所有支派的人都有祭司。在以色列十二支派中间，只有一个支派有祭司，什么支派？利未支派。不是所有利未的子孙都可以做祭司，在利未支派里面有一个家族的孩子才可以做祭司，哪一个家？亚伦支派。到了大卫时期以后，上帝说只有撒都的后代才做祭司，这样的限制下来。那么耶稣基督不是撒都的子孙，耶稣基督不是这个亚伦的子孙，耶稣基督的不是利未支派的，耶稣基督在地上就不能做这个祭司。耶稣基督生在哪个支派里面呢？犹大支派，他只能做君王，他不能做祭司。连在做君王的事情上，耶稣基督也没有真正用他的肉身爬上宝座进入王宫。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以肉身做王，但耶稣基督呢，却实实在在成了万王之王，万祭司之祭司。那这样他的天上的圣殿不是按照肉体的条例，乃按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乃按照神对他所起的誓，就是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我绝不放回启示说，你是按照什么麦基洗德的等式永远为祭司。所以耶稣就是在地上的时候不能做祭司。那请你注意，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在圣殿里面教训，好，祭司在圣殿里面教训，耶稣基督在祭圣殿的献祭地方行走教训的时候，他曾经接近圣殿两次，一次是刚刚出来传道不久的时候，另外一次是最后一周要上十字架以前，他在接近圣殿一次，这表示他圣殿的主人，他不是圣殿的一个常客而已，他不是在圣殿里做礼拜一个需要赦免的罪人，他是圣殿的一个圣者的身份来接近圣殿的神的独生子。所以耶稣基督以主人的身份接近圣殿，但耶稣基督不参与献祭制，他在地上的时候完全不参与献祭。但你注意，犹太人献祭的事情到耶稣基督还在的时候，他们还在献祭，但当耶稣基督死复活升天以后，不到几十年的时间，四十年以后，圣殿祭祀的事情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祭坛被破坏，圣殿被烧了，连金灯台被这个提多将军拿出去。如果你们有一天到罗马去，你不要忘了，去看这个叫 Ancient Roman Forum 的废墟，这个废墟整条街的都是那里两千年前最大的这个亚门最大的宫殿，这是柱子还在那里，经过风吹雨打，经过战犯，经过地震，两千年来这个柱子还在那里，整条地方。但当然这个最重要的地方有两个大门，一个凯旋门叫做 The Septimus 的门，另外一个是叫做这个提多门。提多门只有一个圆弧，只有一个洞，那个 Septimus 有三个洞。那么在提多门的这个圆门的旁边呢，就雕刻了提多将军打败耶路撒冷毁掉圣殿的那个壁画的那个铜雕题，把这个雕成大理石的雕，到现在还没有完，还在那里。就是当军人进到圣殿，把那金灯台拿出来的情形，他们挪着金灯台离开圣殿，哇，还在那里。今天的罗马城还有这些，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以色列人就没有祭司。那犹太人的侍奉上帝，就是以祭司为中心的侍奉，转成以拉比为中心的侍奉。我在讲，从主后七十年以后，犹太人对上帝的侍奉，就从以祭司为中心的侍奉转成以拉比为中心的侍奉。 现在全世界的犹太人所到的地方，他们要建立会堂，这个呢，希腊文的 synagogue 或者 synagogue， 就是犹太人要敬拜、纪念教导与律法的地方。从不到五岁来，就进到会堂里学习律法，学了差不多七年的时间。到十二岁的时候，他们就给他穿了一件很特别的衣服，按住在身上，给他起一个巴密斯巴。巴的意思就是孩子，密斯巴的意思就是律法，这就是定他十二岁的时候已经学了七年律法书，就给他律法之子这一特殊的称号。那么一个十二岁的犹太人就开始要对上帝负责，他有没有违背他？这是犹太人的意思。这样呢，在所有的会堂中间有没有祭司呢？没有了。现在他们没有祭坛，他们没有会幕，他们没有圣殿，他们没有献祭的事情。所以从主后七十年以后，犹太人的宗教侍奉就从以祭司为中心的侍奉转成以什么？以拉比为这个中心。现在在犹太的修炼里训练出来的，他们成为拉比 Rabbi 没有祭司。现在弟子，其实耶稣就是在地上的何等人呢？现在告诉你们，撤回这殿，第三天我要建立起来。他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神经病！这个殿被烧，你三天建立起来？你是这么大的魔术师啊？他们建立个圣灵堂，三个月都建不起。圣殿25公里之外，看见金屋顶，每一块石头是5000公斤重、5磅重的石头。这么大的殿，你三天建立？原来耶稣基督要讲的话，人太不明白。他就说，这是真正的，真正的祭司就是我，真正的祭司就是我，真正的祭物就是我的身，真正的殿就是这。你们这个殿不过是影子，你们的侍奉不过是象征。真正神所要的是这一个祭司，是这位祭司。这个祭司把祭物献祭的这个祭祀，你们把它殿毁坏了，我三天里面要把它建造。什么意思？第三天毁坏。人能明白神的道太浅。我想耶稣就是在地上的过的生活真的很好，什么都能不了解，你都苦不苦？什么事人都不了解，怎样都不可能了解，因为他是无限的神来有限的人生，还有有限的话语权。他听着能够有限的头脑，又有罪恶的捆绑，所以苦中带苦，千万关的苦，在耶稣的身上，他仍然。但是他在世上不久之后离开世界，升天坐在地上。不久，犹太人所骄傲的祭祀，所骄傲的宗教，所骄傲的圣殿就垮。为什么？因为那本来是大事，那不是。哦，当他们看见圣殿。全地的来个民族有这个天，全地的来个敬拜主义的耶和华，只有以色列，他们骄傲。耶稣基督说：“你们看这个天，你们看很有用。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以后必有一天，这个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面不被拆。”耶稣早就知道，他知道以色列还是抓住什么。抓住外壳，没有抓到里面的东西；就抓住外形，没抓到里面的尸体。这样你今天到一个百货商店，看见很漂亮的这个呢，塑胶的模特，那穿着最新的巴黎来的服装，那你看得那么漂亮，哎呀，你说有这个够了，我不必结婚，我把它拍张照片，整天抱着它，这个就是我理想中最美丽的人，那就够了，那有这个就够了。你神经一定有病，这是一个形状，这是一个塑胶的东西，在整个圣殿不过是一个形状，整个圣殿的祭祀不过是个表面，而真正的视频是耶稣基督。所以呢，这里呢，天上的真帐幕从地上的表面这个接连起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大家看第5节。 他们供奉的是，大家说，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是形状形象。这个摩西将要到战国的时候，某上帝敬拜他说，你要谨慎做这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子。摩西啊，你要谨慎，你做这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什么意思呢？你地上建的不过是照着那个样子建立的样子嘛，照着那个本体建立的形象嘛，所以你要谨慎，连建这个地上的形象你都要照着原有的样子，照着原有的尺寸。所以摩西为什么在山上有40天呢？因为这个树木很难记，很难对，每一个物件多长多宽多高，伸缩多少，丈摸多少，这戒指怎么多，绳子多少，都不能错。如果你搞过建筑，你就明白我讲什么。当我设计马兰这个圣道神学的大礼堂的时候，会做1500人，1300多人，最起码可以做1500人。我设计到大礼堂的时候，那些工人没有见过那种形状，因为我们这个形状呢是半圆形。所以每一个的这个钢筋水泥都要这个严格的做出来，而且都是严的啊，每一届的角度都不一样，所以他们那边的一年的工人很难照着我的意思来做，所以我天天不工，天天在那里看着他们，那时候我很辛苦，告诉他们怎么做，讲了以后又往再讲又往，你要照着我指示你做，所以我读这段事情特别明白。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不是太聪明的工人，不容易做，所以许多建筑都是四方形的，像这个四方形，直很容易的。在圆的时候，第一个圆跟最后一个圆，它的弧度是不大一样的，你明白？因为要平行下去，所以上面这个圆是这样，中间这个圆是这样，所以好像角度是一样，但把这个放到那边不能了，因为这个整个一排5个人就这样圆，到哪边去了，圆就变成。整排的弧度从这里，所以几十个人从这里5个人弧度是一样的，所以把这个放到全部的里面，所以他们每一个图图做很困难，就在那刚刚好365天建好那个里面，我差不多呢花了多少心血在里面，我尝一尝对他说，照着我所给你的尺寸，照着我给你的尺寸，到现在建筑学里面没有人超过上帝，你相信吗？我举个例子好不好？鸡蛋壳，你们看鸡蛋壳，就把它打破了啊！鸡蛋壳你看不起，我告诉你，用那样的材料，做那样的弧度，然后做一个这么大的可能性，最大的一种抗拒压力的可能性，最大的。所以上帝所造的这一件事被算出来，那是最大的可能性。用最少的材料，最多的东西，做到最大的力量，就是鸡蛋。你把鸡蛋放在你的手心，不要放在手尖，放在手心一压，你怎么压？你看看能不能压？明天试试看好不好？啊，今天晚上试试，最多一粒鸡蛋吧。压不也最多压11个手就是了。那么，如果你怕浪费，放在碗上，一泼马上放在碗里，一煮还可以吃。你看看，你就发现那个力量。那个抗拒压力的力量大到一个地步，最大的大力是不容易把一个鸡蛋打掉。当然，你两个尖子这样就容易压迫，那是从这个一个重心压迫，不是整体性的压迫。神是最大的力量，是上帝对亚夏对这个摩西说：“你照着天上指示给你的样子。”摩西40天的时间记录那些，那个建筑。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做得很大，到了所罗巴伯的时候做小，都不到十岁。最糟糕的是叙利亚做得大的不得了，他因为大了上帝的使命，好像人话多以为就比你变了，像外邦人的祷告。所以上帝说叙利亚你做得这么大很荣耀吗？好，你建殿60多年，我就一天打定，因为你不是照着我所指示。现在弟兄， 我们要认识照着神的心意做神要你做的事。如果你不是照着真理建立会众，你用心理方法，用花样的办法，使教会好像很兴旺起来的话，我告诉你，今天神要让他变交给神的会众，你们这不是照他心意。求你，你要谨慎，照着神的方法，指示你。这样我们大家再念一次第五节，他们共奉的是本天上是形状的，正如摩西将要到帐幕蒙上帝敬戒他时，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责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了更美之用的中保，这又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第六节大家念一次，如今耶稣所得的责任是更美的，正如他的更美之用的中保，这又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第八章第一关结束的时候出现三次更美更美更美更美，什么东西更美呢？耶稣基督得了更美的责任，他成了更美自由的中保，他是凭着更美的应许所立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是，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不是旧约，我们领受比旧约更美的什么？是信息。
他的圣灵。